神的话语哈，请我们开始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又是一个主日的早上，主你召聚你的儿女到你面前来，打开圣经研读神的话语。天父，我们心中深深的相信这些宝贵的话语神赏赐给我们，叫我们明白要成为我们的祝福。求主借着你所说的话，圣经上的字来帮助我们怎么过一个蒙神所祝福的生活。今天我们要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求主借着这两本书对我们说话。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这两本书啊。这个新约的书信哈，到后面都是很短，这一章的话只有十几节啊，最多二十几节。比起我们当初读旧约的时候，那旧约常常一章很长，有时候五十几节六七十节的，所以比起来我们其实读的那个分量比较少一点了啊。那过去我们是一个礼拜读十章，现在是一个礼拜读七章，而且每一章都还这么短，表示什么呢？表示你们一定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把每一本书都好好的那边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是新约中的书信哈，书信是什么哈？书信有什么特性哈？请大家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第二十七节哈，就是结束的时候啊，《帖撒罗尼迦》第五章第二十七节。好，找着之后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要把这信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公开信，而且是要念出来给众弟兄听的。往前面翻到哥罗西书第四章，前面那本书是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第四章的第十六节，我们也来念一遍。来，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好，所以新约中的书信呢是要念出来的，而且是在教会之间互相流传的。哥罗西的教会流传到老底家教会去念，老底家教会的信呢也流传到哥罗西去念。这是新约书信的性质，他们是公开信，是收到之后就在教会里面念出来的，而且这个教会读完了之后就轮给别的教会拿去读。请大家翻到圣经最前面的圣经目录新约的部分，我们来看看新约圣经里面有多少是书信。你打开圣经目录，每个人都应该有本圣经，自己的圣经。新约全书总共有27本，从马太福音开始，这是第一本，到最后一本是启示录。好，新约圣经的第六本书叫做罗马人书，从这本书开始呢就是书信，一直到倒数的第二本书叫犹大书，这全部从罗马书到犹大书全部都是书信，总共有21本。那么我们看看这21本当中有几本是保罗写的，从罗马书开始一直到哪一本书？到腓利门书，罗马书开始，哥林多前后书一直算下来，你算算有13本。好，新约总共有27本，其中有13本是保罗写的，我们就叫做保罗书信。那你看看保罗书信有个特点啊，第一本书叫做罗马人书，所以这本书是写给谁的？写给罗马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写给谁的？那加拉太书跟以弗所书呢？那这一次我们看的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写给谁的？我们就看到一件事，原来保罗书信全部都是以那个受书人接信的人做他的书名，是不是？他写给罗马的教会就是罗马人书哈，那写给别人的就是用那个接信的人做那个书的名字。那这其中呢有四封信不是教会而是个人哈，就是提摩太前书到了最后了哈。最后那四本就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跟腓利门书，那这个提摩太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不是？所以这封信是写给个人的，提多跟腓利门也都是写给个人的，所以保罗书信的最后四封呢是写给个人。那其中 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啊，大家记得这三本书啊，有个特别的名称叫做教牧书信，因为提摩太跟提多这两个人都是做牧师的，而这两个人呢都是保罗的弟子，保罗就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怎么样牧养教会，所以我们传统上把这三封信叫做教牧书信。好，那这些是保罗书信的部分。保罗书信之后有一本很特殊的书哈，就在腓利门之后那本叫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呢，我们不晓得它是作者是谁，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谁写了希伯来书，但是有告诉我们说这本书是写给那些希伯来的基督徒，他们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信了主，那这本书是特别写给他们的，所以呢就叫做希伯来书。从希伯来书开始，那三本书我们叫做一般书信，或者也说普通书信 General Epistles。 因为什么呢？为什么叫一般或普通？因为他们没有特定的说受书人，像前面都是某一个教会或某一个人啊，谁接这封信，但是从希伯来书开始都是很广泛的啊，写给所有的希伯来人，或者是我是雅各，我写信给你们散住在各支派的弟兄姐妹，就没有一个特殊的收信人，所以我们就叫做这个普通的一般的书信，是因为没有一个特别的指定的接这封信的人，所以叫做特殊叫做普通书信。普通书信从雅各书开始，你发现每一本书不是用那个接信的人做他的书名，而是用什么做他的书名？写信的人，是不是？雅各就是写这封信的人是雅各，彼得前后书那就是彼得，还有约翰一二三书，所以这是普通书信跟保罗书信有点不一样的地方。那大致上我们把这几封书信了解一下哈。这些21封书信里面，其中有4套书信是分成前后书的，然后有1套书信是分成一二三书的哈。那4套前后书的就是哥林多前后书，那第二套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第3就是提摩太前后书，然后第4就是彼得前后书，唯一有一套是3封信的哈，就是约翰一二三书哈。这所谓前书、后书、一书、二书、三书，就是他写给那个教会或写给那个人的第1封信、第2封信跟第3封信啊。大致上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书信是怎么回事啊，书信的内容是什么。在21封书信，它有2个主要的内容啊。第一是跟教义有关系的，教义就是基本的信仰。第2是跟基督徒的生活有关系的。这几本书里面哪几本的教义的分量特别重呢？你可不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罗马书哈，罗马书几乎整本书都在讲教义哈，起码前面11章哈。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是讲这个教义讲的特别多的。那基督教的很多最基本的教义都要从罗马书里面来看啊。加拉太书我们传统上叫做小罗马书，因为它很短，可是它的主题是因信称义哈。那罗马书虽然讲了很多教义，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把加拉太书叫做小罗马书啊。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这两本书也是教义讲的非常多的，他们特别是讲一个信主的人，基督徒啊，在我们的神里面有多么丰富的基业哈，讲到我们将来怎么在主里面得到神所赏赐的基业，所以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他讲的非常的非常的崇高，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哈。那这些都是跟教义有关的，那其他多半是跟生活有关的啊。腓立比书的话大概就是一半一半哈，有教义有生活。哥林多前后书哈，你知道哥林多这个教会就是问题特多的教会，所以写了那么长的信哈，哥林多前书后书都很长，都是去处理教会问题。 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是跟生活有关的。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两本书呢，都是跟基督徒生活比较有关的。但是还好，感谢主，不是特别是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有问题，而是保罗就是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做基督徒啊，不是说你们有什么问题特别要处理。那这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因为它很实用，所以其实它很好读。他没有讲很多很深奥的教义，差不多是你读一读大概就知道他在讲什么意思。所以这次我们读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算是新约书信里面特别好读的两本书。那这时候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上次跟大家讲这个如何读经啊，如何读经的时候说有一部分叫做以经解经啊，就是用圣经其他的部分来解释现在所读的这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根据以经解经的原则，我们就要看一下使徒行传，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教会是怎么开始的。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17章啊，第一节开始。使徒行传的17章第一节，17章是接着16章，16章是说保罗跟希拉去了欧洲，他们到欧洲的第一座城市是腓立比，然后在腓立比被人家打了，又关到监牢里。那长话短说，后来神拯救他们，他们出来了，他们就离开了腓立比哈。腓立比是他们欧洲的 first stop 第一站，就离开了第一站，现在到第二站，这个第二站就是帖撒罗尼迦哈。第十七章一开始这么说，保罗和希拉哈经过哈暗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好，来到这第二站，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这个时候距离犹太这个国家灭亡已经整整600年了，那真的是照着神所说的话，犹太人就被抛在万国之间啊，抛来抛去，他们到了很多地方，然后在那里生根定居，建立会堂，会堂就是他们的 synagogue， 他们聚会的地方。这个会堂里面做什么？现在我们这 West LA 有很多 synagogue， 你们进去过没有？我也没有进去过，不过我大概知道他们做什么。会堂里面的活动主要两种啊，一个是祷告啊，这个会堂是他们祷告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到了安息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分享的，不像我们基督教的教会呢，就是。啊，每个主日有牧师到讲台上跟大家讲道。那犹太人的会堂，特别是在使徒的时代，就是谁进去了，到了那段时间他是 open 的。各位兄台，你们在主里面有什么教导，有什么感动，就请你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人就站起来就说了一番话。那个人说了，其他的人有感动的又起来说。所以保罗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进去到犹太人的会堂哈。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就是他每次到了安息日，他都是进入犹太人的会堂。他发现帖撒罗尼迦也有犹太人的会堂，他就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啊，这告诉我们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待了大概多少的时间，就是三个安息日的时间。所以大致上来说，前后大概是3个星期，很短啊。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啊，当时的圣经就是旧约了啊，与他们辩论，就跟这些会堂里的犹太人这边辩论，辩论什么事情呢？讲解臣民基督，就是弥赛亚，神所设立的那位救主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这犹太人不相信的，犹太人从来没想到他们的弥赛亚要受害，而且要从死里复活。但是保罗就那打开圣经，我给你们翻，以赛亚书第53章，翻，告诉你们说这就是基督。看圣经明明说啊，他要受害，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跟他们辩论，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啊，耶稣他就是神所设立的弥赛亚。所以他跟他们传的结果呢，有没有人相信哈？第四节，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他没有指明什么人的话，指的就是犹太人，因为是在犹太人的会堂 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就是有些人信了，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就前进的希利尼人，在使徒行传你看到这个前进的这个字眼出现的话，它就是专门指某一种人，就是那些归附犹太教的外邦人。那帖撒罗尼迦是一座希腊的城市，也有不少的希利尼人，他们平时去犹太人的会堂做礼拜的，他们归附了犹太教。那在这一群当中有许多希利尼人啊，其中尊贵的妇女也不少，这些人就听了也信了。我说感谢主啊，很好啊，有些犹太人信了，还有许多的希利尼人，其中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他们也都信了，感谢主，赞美主。但是有信的就有不信的，第五节说，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等等等等，就是说有一群不信的人，他们不但说只是跟他吵架不信，而且是用武力解决，找了一大群市井匪类要抓他们，抓到官府那里去，但是没有抓到，长话短说，他们就离开了，保罗跟希拉就离开了。我们跳到第十节，弟兄们，这时候已经有弟兄们出现，就表示说在帖撒罗尼迦有人信主了哈。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这个比利亚就在帖撒罗尼迦的旁边，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那这时候已经换了一个 location， 已经到了比利亚。第十一节讲得非常的妙，这地方的人就是比利亚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他把两个地方一比较，说这个比利亚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去了两个地方，把这两个地方一比较，这比利亚的人比较好，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所以你知道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一开始信心并不好，跟那个比利亚，帖撒罗尼迦是大城，这比利亚是小城，但是他跟这个小城的人一比，就把他们比下去了啊，属灵方面比下去了。什么地方比下去呢？就是比利亚的人特别有个优点，是他们天天考察圣经，他们是看圣经的人，看重真理的人。所以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用普通话说，他是先天不足，信心不够，跟别的地方一比比下去了。然后就是后天失调，那个总共在他那边只待了三个礼拜，没有时间好好牧养他们，是这么一个教会。但是保罗还是很爱他们，他心里就一直在想，这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现在怎么了怎么了，所以他就写了这两封信。我这边有几张图片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刚刚读了那一段哈。这个是保罗，保罗原来在这个地方，这里是小亚细亚哈，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在这里传道。后来有一天神阻挡他，叫他不要在这个亚细亚传了，要到欧洲去哈。有个马其顿人在梦中来呼唤，发出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他就穿过这个爱琴海来到了欧洲。这个地方是腓立比哈，这第四哈，就是他第二次旅行的第四站，也是欧洲的第一站是腓立比。腓立比之后就是这个第五站帖撒罗尼迦，然后下面这个第六站就是比利亚。那大家看到说这个地方就是希腊，在罗马统治的时代，希腊分成两个省份前面这个 Macedonia 叫做马其顿省，这帖撒罗尼迦就是马其顿省的省会，它的首府。那下面南方这个地方叫做 Archaea， 雅盖亚省，雅盖亚省的省会是什么呢？雅典。那一直到今天，就是在以前的话，雅典是第一大城，帖撒罗尼迦是第二大城。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城还在啊，所以是个古城，它还是全希腊的第二大城。那这个是比较细的一个图，看看这个马其顿省跟雅盖亚省哈。这是在 internet 上找到的一张照片，是现在这个帖撒罗尼迦里面的一个教堂，就是很早的时候使徒保罗还有希拉 他们就已经到了帖撒罗尼迦去传道哈。那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好，我们要看一看圣经的本身了，请大家来看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看看它的内容哈。帖撒罗尼迦前书总共有五章，每一章都很短哈。那这五章很容易分段啊。如果我们是一口气读的啊，就像当初他们这个信呢是一口气念出来大家听的啊。如果一口气读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个就是有个印象。就从第一章开始就不断的说啊，我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我们为你们感谢神，我们为你们祷告啊，你们的信心已经传到各教会了啊。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不断的提到我们跟你们，这我们是谁呢，就是保罗还有他的同工，你们是谁呢，就是帖撒罗尼迦信主的人。所以在前三章讲的就是传道人与弟兄姐妹，这前三章的主题就是传道人与弟兄姐妹。从第四章开始，你看第四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所以他又起了一个头，又开始有些话说。那我们从第四章第五章这样子看下去，就觉得好像讲了不少的事情，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有不少生活上的事情，也讲到一些关于基督再来的这个教义方面的事情啊。所以呢，就是因为保罗没有时间牧养他们嘛，就一直很担心他们，就把他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拉拉杂杂的写一下，写一点这个写一点那个，就是用这个书信来教导他们。所以第四章跟第五章呢就是信仰与生活。好，前三章是传道人与弟兄姐妹，第四第五章就是信仰与生活。我们先来看看前三章啊，这个传道人与弟兄姐妹。帖撒罗尼迦的第一章总共有十节，这十节全部都是在感谢神，为了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献上感谢啊。第一节的话是很典型的一个开场白，我们就不看了啊。我们看看第二节开始啊，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然后下面就一读读就出现了这个信望爱这三个字啊，这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信望爱啊，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啊。想到这三样事情，他们就感谢神，感谢主啊，想到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啊，啊，圣经讲到功夫的话，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所做的工作，这个工作不是普通的工作，是跟神的事工有关的啊。所有的事工，做主的工啊，传福音也好，任何事工都需要靠信心，所以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啊，因爱心所受的劳苦，这劳苦常常是跟生活有关的啊，因为爱弟兄姐妹啊，我们甚至劳苦自己去做一些事情啊，在主里面彼此相爱互相帮助等等啊，因爱心所受的劳苦。那么还有就是盼望，盼望就是说用信心来等候神啊，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知道照着神的应许一定会发生，那个叫做盼望。盼望什么呢？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中间有一个很清楚的主题，就是盼望基督再来啊，所以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啊，知道主要再来，但是还没有来，我们就用忍耐的心来等候主。好，所以他很具体的为他们这些事情来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的时候也可以提出一些具体的事情来感谢啊。然后下面那句话讲的比较特殊，我们要稍微想一下啊。保罗讲到说，我到你们当中呢，我们就知道说你们是蒙神所拣选的哈。好，我们来看一看啊，第四节哈，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 你们是蒙拣选的，为什么知道？我们读前后文嘛，这圣经本身有没有解释说他为什么知道他们是蒙拣选的？下面接着就说因为嘛，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哦，原来他看到这几样事情就知道说，哎，你们帖撒罗尼迦人是神拣选你们，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不单只是靠言语，不单只是靠言语啊、哦，我们就只是传福音，把福音讲出来啊、哦，这是言语。说，但是当我们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还出现过三样事情：第一样叫做全能，第二样叫做圣灵，第三样叫做充足的信心。这三样东西一出现，我们就知道神拣选了你们。那全能、圣灵跟充足的信心，可以是讲传福音的人，也可以是讲说听到的人哈，传道人、听到的人。有全能，有圣灵，有充足的信心在他们中间。什么是全能啊？就是神的能力彰显出来啊，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好比说他这个人讲道的时候特别有能力啊，看到他身上有神的能力。而保罗他们到帖撒罗尼迦之前，神才显出他的全能一次，就是在腓立比他们被关在教会里的时候，突然到晚上那个地就震动，他们身上的锁链就脱落了，他们从里面出来，那是神显出他全能的时候。那在帖撒罗尼迦或许也有类似的事情，就是有些他们知道说这不是人的作为啊，有全能显出来。那圣灵是什么？圣灵是感动人心的。哎，为什么这个地方的人我跟他传了半天他都不受感动啊？跟那边讲同样的信息，那边人心里很感动就已经接受主了。哦，圣灵的工作，人心里的状况啊，也在乎圣灵哈。充足的信心，那个讲的人说，我怎么在你们这边讲的时候特别有信心，越讲越有信心，然后那些听的人越听越有信心，为什么我到另外一个地方讲的时候就觉得全身发冷，然后听的人也是爱信不信的样子啊？这些东西神的作为，就看出他们是蒙神所拣选的啊。那接下来继续感谢神啊、哦！我感谢你们信望爱哈、啊，这些做的事情，感谢神，神拣选了你们，然后感谢神，你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在你们里面，就是你们所做的事情成了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那保罗他特别提出三样事情，说，哎，这些真的是好榜样哦。第八节哈、啊，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这是第一个啊。前面他说，甚至第七节，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啊，刚刚讲的这一北一南两个省，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怎么知道说一个地方的人真的信主了啊，或者说这个教会是个好教会呢？第一个特征就是看主的道有没有从他们那里传出来。如果他成立教会半天，但是主的福音传不出来，不是好榜样，不是好教会啊。第一个特征就是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这是第一个。跳到第九节哈、啊，我们看第二个特征，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外面的人已经报名，就已经都传出去了，所以他们就说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啊！我们要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第二个特征就是会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啊。这个帖撒罗尼迦有点像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原来什么都没有，而是说原来有很多偶像的，原来就是不是信这就信那个，但是不是信真神。所以信真神呢，要先做第一样事情就是离弃偶像，然后下来是归向真神，然后侍奉神啊。那这是第二个特征，这个教会有没有离弃偶像，他们中间还有没有偶像，他们是不是已经是在那里侍奉又真又活的神，这是信主的第二个明显的特征。那第三个就是等候 基督再临啊。第十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啊，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主必再来啊，所以传福音、离弃偶像、服事真神，还有等候基督再临，这三样是真心信主者的记号啊。第二章非常的特别，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大家读一读就会觉得，哎，这保罗在干什么呀？我们发现保罗他在为自己辩白啊，为自己辩护，在说自己是真的，说自己是好的。我说这传道人为什么要这样讲自己，好像不太有风度啊。但是保罗他常常讲自己，特别是对那些还不太成熟的教会，他讲的最多的是哪间教会？你们猜？哥林多教会。你去看看哥林多前书，特别是后书，几乎半本书都在讲他自己。我是真使徒，我不比那最大的使徒还小，我比他们更多受劳苦等等等等，全部都是跟哥林多人讲的。他就说，如果我不这样讲的话，你们不相信我，你们会相信别人，那别人是他们假使徒、假先知来害你们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他攻击神的仆人，那如果这个是真的神的仆人，那这个神的仆人应该做什么事情？他应不该为自己辩护？他应该为自己辩护。我以前不知道这个道理，我以前以为说你就是默默的什么都不要讲话，那读圣经读多了，后来明白这个道理哈。道理就是这样子，就是那个像保罗他在这里呢，他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誉而辩护，他是为什么而辩护？他是为这些基督徒的好处而辩护。因为是这样子的，保罗知道说他自己是真的神的仆人，可是有些不是神的仆人的人呢，假的在攻击他，攻击他还不算，重要的是他们会误导这些信徒，把他们带离了偏离的真道。那保罗他想的说啊，这帖撒罗尼迦教会我好不容易传福音，他们都这么幼小，都是神属灵的婴孩，被人家带偏了怎么得了，一定要把他们带回正道来。那他们现在有人攻击我，他们不相信我怎么办？我就要拼命在那边讲我是真的，我是真的，讲到他们相信了，然后他们才会听我的话，归向真道，归向真神。所以是为了那个当地的教会，保罗在那里一直为自己辩护，那这个是必须的一种自我辩白哈。我们挑几节来读，第三节哈，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我们不是出于错误，所以我们不会有心无心的来误导你们，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哈，污秽就是不纯净的动机哈，不是出于污秽，我们不是有不纯净的动机，所以我们不是利用你们来得到什么好处哈，也不是出于诡诈哈，心机不正哈，所以我们不会故意陷害你们啊，这讲自己了。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就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神叫我怎么讲我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那这是真的神仆人的一个记号，就是他整个的人生的目的啊，服事的目的是要讨神的喜欢。那第五节他继续辩白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我贪过你们谁的钱呢？没有藏过贪，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啊。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是这样的，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你们是我，所以他在一直在讲自己是多么的爱他们，自己真的是神的仆人，不是贪心，不是什么，他在辨别哈，为的是这些基督徒能够走上正路，好好成长，得神的喜悦。 好，所以我们看一看第十一跟第十二两节，就解释他这样讲了半天的目的啊。你们也晓得我们啊，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说的这一切就是要他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神，所以他才不得不去为自己辩白哈。好，那下面还是讲到一些关于犹太人的情况。从第二章十三节到第三章的结尾呢，这一段都是说我是怎么的想要去看你们，但中间遇到了一些拦阻啊，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去看你们，但是 in the meantime 我就派提摩太先去看你们。然后非常感谢主，提摩太回来了，他把一个好消息告诉我，就说你们这个爱心跟信心都很好。我担心了半天，结果你们都站立住了，我非常的感谢神。可是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到你们当中去看你们，所以这一段讲的就是关于他想要去看他们这件事情哈。好，我们看看第三章啊。第三章的第七节讲到这个保罗他的心理的状态啊，他这样子说啊，第三章第七节，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啊，不是因为他们给他好吃的好喝的，说我因为你们的信心啊，提摩太告诉我你们信得很好，因为你们的信心我就得了安慰。第八节，你们若看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啊，真的是很美的一幅画面啊。说他一听到说啊，帖撒罗尼迦人信主站立得住了，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得到了安慰，得到了喜乐，然后就说哎呀，真是太感谢神，我居然可以这么喜乐，为这一切的喜乐我可以怎么样来报答神呢。其实他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他只是听到说啊，帖撒罗尼迦人信主信得好，他们站立住了，为这一切他就喜乐得不得了。那这是他的心啊，因为他神叫他传福音，他也顾虑到这些神的儿女啊。好，这给我们看到说这个保罗他这个心里是怎么想的。那第四章开始就是一些比较零碎的教导啊，那有些是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风俗。当时的社会非常的淫乱啊，有点像二十一世纪的这个世界各地的情况啊。在美国这个地方啊，像这个同性恋吧哈，同性恋的这个越来越嚣张哈，越来越公开，越来越嚣张啊。啊，在保罗那个时代呢，那个同性恋也是非常的嚣张哈。那因为这些信主的基督徒，他们才刚信主不久，他们真的是 baby， 然后他们有些人就做这些平时外邦人所做的事情。现在信主了，这生活得要改过来啊，不能再去犯罪，做以前那些不好的事情。所以保罗他一开始就在那边讲说，你们要这方面要注意，就保持身体的圣洁哈。请看第四章第二节。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哈，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啊，他们以前也是外邦人，现在信主了。第六节，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哈，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等等哈。所以这一段呢是讲的说要保持身体上的圣洁，无论是各样的淫行或者是同性恋 要避免。那下面那一段，用四个字总结，就是安静做工。安静做工。我们看看第十一节啊，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啊，这个安静做工在前书跟后书都讲到，就说你们要安静，然后要自己用手做工养活自己哈，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邦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因为当时就有一种现象，就是有些人他们自己不工作，但是要靠教会养活他，那这还不算，就是你知道有一种现象，就是那个做事的人他不多说话，但是不做事的人他话特别多。所以这些人他们不做事，但是他们又话很多，闲话很多。所以保罗说安静，然后做工，好好的自己用手做工养活自己，然后不要说这么多的闲话，安静做工啊，这是他第二个教导。在后书也特别讲这件事情。好，下面那一段就是跟教义有关系了，讲到基督再来，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啊，大家记得啊，帖撒罗尼迦后书在教义方面，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有个特点，就是讲到基督再来，讲到末日，基督再来。然后前书里面哈有一个字眼，是整本圣经只有帖撒罗尼迦前书出现过一次，但这个字眼虽然只出现过这么一次啊，但是常常被基督徒拿来讲。你在唱的那些歌里面啊，诗歌里面或者一些教导里面常常讲哈，英文的话这个是叫 rapture。中文就叫被提，讲到信徒被提哈。好，这是从第十三章到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哈，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那这一段呢是讲到说死人复活，基督再来之后呢，死人会复活。那死人复活是有按照次序来复活哈，什么人先复活，什么人复活哈。我们看看第十五节哈，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所以已经在主里面睡了哈，已经死了这些圣徒呢，他们要先复活哈。第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在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十七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如果等到基督来的那一天还有，就是还那天基督来的时候还活着还存留的这些基督徒呢，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好，这个被提就是帖撒罗尼迦书唯一在这里出现过，别的地方没出现过。就如果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还活着，你不会经过死亡，会被提到空中去与主相遇。这个是信徒被提，这个基督教的教义出现在这里。好，那第五章一开始讲到说这个末日，我觉得这一段你们要特别特别看，因为常常有人不是讲预言嘛，然后常常有基督徒就特别喜欢去听这个解预言，啊，给你们算出来了，耶稣基督要在2011年几月几号就会来了，你们赶快准备好吧，啊，真的有人就去信了，这2000年的历史出现了不好多少次啊，在美国才出现过，有人他就特别喜欢去听预言算日子，然后觉得说这个牧师特别有恩赐。人家算不出来他就算得出来，他们就说哎呀，基督我算上还有一年多就来，赶快准备，该悔改的悔改，该圣洁的圣洁啊，到时候就基督来的时候好见主。但是你看看第五章第一节开始讲的，他就是讲这件事情，总刮起来就是说不必担心，主来的日子虽然是像贼一样不晓他几时来，但是你们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说不必去担心这些事情。那我们不担心的话，那我们做什么啊？就是照你平时该做的做，你平时好好的信主， 就是那样子好好的做下去。跳到第十一节哈，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你平常不是这样做吗？你只要平时好好的过基督徒生活，好好的信主，你就照样去做啊。这其实是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他要讲，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我们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等等等等。以前就是，也是我们教会出来的一个传道人，就是，跟我这边讲这些基督启示再来的事情，我讲到最后我二三十年前是这个观念，我到现在还是这个观念，就说为什么要算这些东西，我为什么要听你讲这些东西，而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就是好好的信主，好好的过基督徒生活，那不管主今天再来也好，明天再来也好，一年之后再来也好，不是都是一样嘛？那这样子你去算这些东西不是没什么意义嘛？那这里保罗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就算主他突然来，可是你们是光明之子，就照你们素常所行的啊，把救恩的头盔戴上，该怎么样警醒，该怎么样侍奉，该做什么就好好去做什么。那基督就算今天来明天来的话，你都不必担心也不必害怕，更何况通常说他知道主几时再来的人，他其实不知道，因为这个日期人不知道，只有神知道。第五章后面有一节圣经 ，no， 有几节圣经你们非常的熟哈。第十六节哈，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如果有人说他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现在知道了哈，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在三样事情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第十九节大家也很熟悉哈，但第十九节其实要跟后面几节连在一起读哈。第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这是连在一起上下句哈。但要，刚刚是说不要，但要凡事查验，查验的之后有两个结果，第一，善美的要持守，第二，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讲的都是说你对神的信息，你听到了信息之后的反应，你听信息的时候有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听信息的时候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而听了之后自我查验，其中你觉得是善美的哈，你查验自己的生活嘛，那有善美的啊，这一部分我觉得是神喜悦的，要持守。那这一部分，哎呦，刚刚我心中有感动，我被责备了，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哈。第二十二节是非常好的这个 doxology， 就是后面的那个祝福哈。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哈。这个灵魂体三样哈，中间都有一个介系词，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就是很明显的分成三样，有灵有魂有身子，所以我们有时候说灵魂体哈，这里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地方，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哈。这是哥林多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只有三章，我想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第一章我就不一段一段的读了，因为第一章在整个一章也是在感谢神哈，为他们各样的事情感谢神。弟兄姐妹，看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圣经里面的感谢，特别书信里面，他都不说啊，感谢神赐我平安，感谢神让我这个很顺利，或感谢什么，你都没有提到他们，听到他们说感谢神，他们说感谢神你们在主里面信心坚固，感谢神你们在信徒当中有爱心，感谢神什么，都是为了这样的事情而感谢，因为这些事情真的是神最在乎的。 至于说神祝福我们，那是一定的，神一定会祝福我们，但是他们会为这种事情感谢。哎，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来学说为这种事情来感谢神。因为我们每次感恩节大家上来做见证都是感谢神，感谢什么？那你看，哎，圣经怎么不感谢这些，他感谢别的？那我们怎么了？我们就学一学嘛，开始来为这些神的国度、弟兄姐妹灵性的状况等等，我们来感谢神。好，那第二章很重要，第二章里面讲到一个很可怕的人物。第二章我读一下哈。弟兄们，论到我主耶稣基督降临，基督再来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无论是有灵跟你们说，如果是邪灵借着这些异象异梦或者什么，或者那个灵亲自出现跟你讲话，即使你看到灵了，你都不要怕他，都不要这边相信他。或者有言语，如果有假先知讲些，我算出来了，我知道谁，主的日子到了，或者说冒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第三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会有一件事情先发生，基督的日子才会到，说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这个大罪人也可以翻成 the lawlessness， 不法之人，在后来你看第九节就把它叫成是不法之人啊，这就是那个大罪人，他也叫做不法之人，他也叫做沉沦之子。就是基督在临之前呢，会有这个大罪人他被显露出来。这个大罪人有一些特征啊，第四节，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越一切称为有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啊。所以这个大罪人的第一个特征，他会自称是神。那这个大罪人一定会来哈，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他们知道，我们不知道，就我们现在实在不知道当初拦阻这个大罪人显露出来的是什么。但是当初保罗有告诉帖撒罗尼迦教的教会哈，拦阻他的是什么，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哈，这大罪人就是不法之人，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有一个东西在拦阻这个，在这个灵界里面，灵界的战争里面，有个东西在拦阻这个不法之人出来，有一个拦阻他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就在神他的这个他的计划里面，到了末日的时候，有一天有这个东西会被除去，然后那个大罪人会完全显露出来，那个时候主要击杀他哈。第八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因为这牵涉到末日跟主自己的时间，所以我们不晓得几时这个时候要发生，只知道说现在还在灵界里面有个东西在拦阻这个不法的隐逸发动出来。这第九节，这不法的人来哈，刚才说他第一个特征是他自称为神，现在看这第二个特征，这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他会行神迹。所以你不要看到有人行神迹你就心动了，说这一定是神，哇，这个神迹没有人可以做得出来，一定是神。这个保罗说不要害怕，不要轻易动心，因为这个不法的人会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虚假的奇事啊。第十节啊，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他们因他们不受领受真理的心。那这是第三个特征，就第一个他自称为神，第二个是他会行神迹，第三个就是他会骗人啊，各样虚假的诡诈，他会骗人不信神，骗人远离神啊。这是这个不法的人这个特征。 那这个人几时会显露出来我们不知道，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所以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一个特点，讲到这一个人啊。那第三章啊，请看第三章的第一节，这第三章的第一节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是一样的话，就是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读到这里就知道是一个新的段落开始了，就是保罗因为他很关心这个教会，他想想就说啊，那我还有一些东西要告诉你们，那你们就要去做啊，你们要去做。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基督徒要为传道人祷告，这个也是我以前不懂这个道理。他说啊，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好像很过分，应该传道人多多的为弟兄姐妹祷告就可以了啊，怎么会叫弟兄姐妹还为你祷告？但是圣经里常常说，弟兄们，请你们为我们祷告。那因为说，我现在知道，就是你做主的工呢，真的是需要靠弟兄姐妹的祷告。没有弟兄姐妹祷告的话，这个主的工哈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做。传道人要做主的工，要传福音，还有很多很多的征战，真的是要靠弟兄姐妹带导才能够支撑得住。所以保罗他就常常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他开口就说，弟兄们为我们祷告，好让主的道理快快的行开，等等等等。第六节开始又是讲到安静吃饭这件事情，那这次他讲的比较 elaborate， 讲的比较多，从第六节到第十二节讲了这么多，简单的就是说你要好好的做工养活自己，不要到处说闲话啊，要安静安静做工。我就读第十一十二两节，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啊。这一段里面有讲到教会纪律，我花两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教会纪律。虽然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教会纪律，但是圣经清楚教导有教会纪律啊，就是当有人犯了罪而他又不肯悔改的时候，那教会要怎么办呢？是要包容他，还是要给他施行纪律？那圣经说要给他施行纪律。有人误会说我们教会就是讲爱心的地方，不管他犯什么罪都一切用爱心来包容，其实你误会了教会的本质。那教会是属谁的？是属神的，神是圣洁的。那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圣洁的，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是圣洁的教会。所以教会里面不可以有污秽，不可以有罪。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不犯罪，而是说如果我们有什么罪，教会里都知道，像哥林多里面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或什么的，这些很严重的罪，可是跟他讲他又一直不肯悔改的时候，教会就要施行纪律。而最严重的一个教会纪律就是革除会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革除会籍，说你不再是我们中间的一份子了，你不再是属于西区华语浸信会，我们教会不承认你这个弟兄，革除会籍。用圣经的话说呢，请你们看第三章第六节哈，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哈。这远离他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就是革除会籍的意思哈。请再跳到第十四节，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就要记下他，哎，把他记着，就是他不和他交往，也就是跟远离他一样，就是这是最严重的教会的处分，就是不和他交往，远离他，革除会籍。但是你不要恨他，你不是心里觉得哇把他给赶走了很高兴，不是这样子。不和他交往目的，因为所有的教会纪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挽回弟兄。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纪律还是要纪律，但是不要恨他，不要把他当作仇人， 而是要劝他为弟兄，希望还是能够挽回他，有一天他向神悔改了又回到我们中间，这才是真正的教会纪律的本意。那我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有个结束的祷告。天父，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在生活上给我们有很多的教导。我们也感谢保罗这位神的仆人，爱这个教会，关心这个教会，用书信来牧养他们。也求主借着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两本圣经，来帮助我们在属灵里面的成长。这样子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